一二三，
大家好，
我们是
两光
欧北共。好，
好了，我们那个台呼呢，一直都没有办法很整齐，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对，
因为我其实有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回馈，就跟我说，你们台呼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很一致？要不要考虑重新录一下？就是录一个制式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欧北共的特色。
对，因为我们不但两光，而且还欧北共，太整齐就不两光了。
是的，好啊，过了一个年，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二几次了。
对啊，我觉得过年之后才进入情绪感受体还不错。
对啊，
对，就是身体几次可能治那个身体累，然后情绪几次可能治心累。
我觉得情绪感受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光课它的那个布局其实是从就是频率最沉重跟起伏最大的部分，然后开始一路慢慢往比较轻盈的灵性层面上面带嘛。所以第二个极次情绪感受也是就是影响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生命经验。
非常啊，而且我觉得当代的环境其实有一点太高举理性跟理智的价值。就是有时候当人们在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跟感受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啦，被冠上一个你不要那么情绪化好不好，可不可以就事论事，不能客观一点吗？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当代文化有一种理性对于情绪跟感受的拒绝跟贬义或是压迫那种感觉。可是但被我们驱逐掉的，所以我觉得我在至少我自己在成长历程当中，我有经验过那种把情绪跟感受驱逐掉的心理过程。
我觉得情绪它其实是一个提醒我们生命经验非常重要的一个接收器，因为其实很多人其实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弄不懂自己的情绪，然后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社会就是太理智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告诉大家说，你不要用你的情绪来影响啊。
对，
对，然后可是其实我曾经有过一次，就是跟我的保险业务员，然后因为他曾经把我的保单弄掉了两次吧，就是让我的保单赔钱，跟还有不小时，还有让我的保单没有忘了续约这件事情。
等一下私下跟我说你的保险业务员是谁，我排雷。好了，没有了。
然后结果他第三次呢又出了一个状况的时候，然后虽然那个状况还没有很严重，而且可以马上可以挽回，所以我当时气急败坏的打电话给他说，怎么会这样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告诉我一句话说，你现在先不要生气，因为情绪我现在先帮你处理，因为情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然后就把我电话挂了。可是你知道我当时就是满腔的那个气氛跟就是紧张跟焦虑跟很多的感受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需要一个出口。结果他跟我讲说，你现在情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现在先帮你处理，然后就把我正想要讲出来的话挂掉，因为他可能就觉得说你再讲下去的话会吵架嘛。
对，
当时就马上制止了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更生气，
很内伤哦，非常内伤。
对，那一股气没有出来的时候，我整个就觉得我真的是胸口重重的挨了一拳的那种感受。然后我那时候就传讯息跟他说，虽然说情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情绪没有解决会有更多的问题。
对，
所以我建议我们还是要找一个时间好好的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因为你这件事情确实让我很不高兴。
而且其实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当下，我为什么会这么不高兴的原因是，他没有说任何一句道歉，他只想着解决问题，所以可能当下他如果有一个道歉的话，我那个情绪不会就是卡在那里。对，所以我觉得情绪它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有一个不好的情绪，一定是当下有一个东西需要被释放。
对，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器。而我们现在因为在这样子的社会当中，我们常常就是为了要达成目标，然后忽略很多这样子情绪出来的警告。
对，而且其实我并不认为 就是情绪不能解决事情、欸、像我在悲愤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决定啊，最后都事后都证明就是那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啊、真的、哦、
我本身是一个比较能忍的人，然后所以如果就是有的时候会变成即便那个情境已经不健康了我都还在继续忍耐，然后所以最后能够有一个动力就是让我觉得 OK 我不能再忍了，我要摆脱这个不健康的状况，那个时候其实真的靠的就是一股强大的情绪的力量。然后大家很爱讲说什么哦，要想要过着有热情的生活啊，然后或者是来接触身心灵的人一定生活当中会有那个不能解的痛苦，以及最终就是希望可以得到快乐，那热情跟快乐难道都不是情绪吗？所以其实
情绪
是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只是我觉得因为各种原因啦，所以人们变得不理解自己的情绪，甚至对抗自己的情绪，然后在自己跟情绪之间无论是盖万里长城把它隔绝掉，或者是直接误读情绪，或者是漠视情绪。可是漠视不代表它不会影响啊，就好像我如果养了一个小孩或养了猫养了狗，我不理它，它反而会作怪的更厉害啊。这有养猫的都知道啦，猫叫你的时候你不理它，但会
对，因为他们要吸引你的注意力，
没错，
反而会做一些更多就是你觉得无法忍受的事情。
没错没错，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啊、嗯、我还蛮有感受的，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讲说很因为一忍再忍嘛，
对，
然后忍到最后才终于爆发，
嗯，
所以我觉得情绪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它出现一次、嗯、然后你把它压下去，但是你会发现接下来这个情境就会不断不断的出现，
对，
直到你无法忍受。
没错，
对，所以生命的情境它其实真的就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重现，然后让你的那个情绪感受越来越强烈，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同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想要离职这件事。
哼，
对，然后就是
年后讲离职。
什么？
我们这一集是年后第一集啊，就是年后讲离职是、哎、没有，不是年后，没有没有没有，我严格说起来不算年后最后一集吧，哎，我不知道啦、嗯、随便，但我觉得年后讲离职是蛮应景的一件事情。
不是，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年轻的时候也有上过班嘛，
嗯，
然后我也曾经就是在工作的时候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想要去上班、
嗯、
然后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我有一次是在出门之前对着我们家的大门大哭一场，大概哭了个五分钟吧，然后才把眼泪擦擦去上班，就是这么的不想要去上班、
嗯、
所以即便我这么的不想去上班，我那个工作还持续做了一年。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我并不认识我自己的情绪，然后也我觉得不是不认识，是没有尊重我自己，
嗯，
所以让我在那个情境底下又待了一年。然后呢也因为这个样子呢，我的后续的工作其实一直都是很经常就是那种被公司剥削的状况，直到我后来真的就是放掉，就是真的离职，还有就是当我的、嗯、客户要求我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提出了拒绝、
嗯、
结果那一次之后整个生命大翻转，因为当我拒绝了我不想要的情境之后新的情境才会进来。
对
对，所以情绪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告诉你说你该离开这里了，
没错，
你该离开这样子的环境跟这样子的情境，不要再让它出现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初阶二呢是一个很值得好好投入的一个几次、
嗯、
让我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嗯，
而且这个几次叫情绪感受题啊，是因为情绪之外有另外一个叫感受题的。然后感受题啊，那个时候我真的好难了解感受题是什么，因为就不感受。然后我想要看一下那个184页的倒数第二段，他说感受体的目的是要让你能够感受来自较高自我的驱策力与灵感的讯息，所以他等于是跟他后面写说神通超感直觉的能力。哎，直觉这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耶。
对，
嗯，
因为我们都会讲说直觉跟逻辑没有关系，有时候你用逻辑的脑袋去思考的话 反而都是跟那个直觉相悖的。
没错没错，
嗯
嗯，哎，
对啊，
直觉本身不在那个脉络里啊。例如说我今天去看一个画展，然后我可能觉得哦很感动，或者是啊没想到这个画家可以把这种媒材做得那么好，可直觉很强的可能去看一看，他就说我知道宇宙今天要告诉我什么了，原来我会收到这个画展的门票是因为宇宙要来通知我什么什么，所以他那个直觉进来的脉络啊其实完全跟现场的环境无关，可是他就是嘣的一下跳进来，
对，它就是跟感受跟较高觉知有关嘛。
对，所以我觉得直觉本身它就是，我觉得它迷人之处就在这里，就是它好像不是有一个 SOP 可以掌握的。
嗯，哎，讲到感受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就是有听众来回馈我们，
嗯，
就是他有跟我讲，私下跟我讲，因为是我的朋友，他跟我讲说他在听我们讲双生火焰那一集，然后他有讲
红，
你还记得双生火焰那一集吗？
红宝石之光还是紫色？
对，应该是
红
宝石
之
光吧。
对，
因为有讲到罗曼蒂克嘛，
嗯，
然后当时你有说，就是你觉得，嗯，神给你的感受就是跟恋爱很像，那种甜甜的。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他也是说他有时候在做梦的时候看到天使来啊，或者是一些神要给他的启示，他也会有一种甜甜的温暖的感觉，就是跟谈恋爱很像，所以他很能认同你当时在说的那个部分。可是因为我当时说的是我觉得神不是 我的感受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那个双生火焰它是一个有身体的，就是可以接触的，触摸可以有身体的交流的，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他觉得神的爱跟双生火焰，哦，对他而言他觉得谈恋爱不一定要有身体的感觉，就是有这个甜甜的温暖的感受就很像谈恋爱的感觉，可是不一定要有性爱这件事情。可是我其实当时在讲的时候并不是说双生火焰可以有性爱这件事情，而是有一个人活生生的人，哦，他是有肉体的可以陪在你身边，
嗯，
然后当你在喜怒哀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共感，可以跟你分享生命中的时刻，然后在你悲伤的时候可以给你拥抱，
嗯，
然后在你开心的时候可以跟你分享，所以那个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的那个感觉跟神陪在你身边的感觉还是不大一样的因为神就是太虚无缥缈，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神爱这个世界，神爱我们，可是他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我当时在讲的其实比较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不是其实也跟感受有关？
我觉得是吧，是吧，就每个人感受神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你知道，就是
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神是甜甜的，
所以你的朋友他是他对他来讲那个就是这种比较神秘的跟神接触的经验，他跟恋爱的那个经验是很像的
哦。
对，但你的话呢？你不跟神谈恋爱？
我跟神接触的经验其实有一点像那个在饥荒的时候啊，就古代那种饥荒，然后会有人开城门布施粥，什么施粥那种，就是那种大爱慈悲，然后生命共同一体
哦
的那一种感觉，我会觉得比较像是神。跟神交流的时刻，我反而不会有那种谈恋爱的感觉，因为我觉得那种恋爱的感受比较像是一对一的感觉，
嗯，
或者是跟你有一个亲密互动的感觉。可是我觉得神好像对我而言，我觉得神比较像是一视同仁照顾每个人的那种感受。
哦 okay,
对
okay, okay. 所以你跟神之间的经验就是，哦，真的就是比较大的那种宽阔的大爱。
因为我其实在很多的冥想里面跟神接触的时候，当神告诉我说我是神的时候，就是我是神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同时也会让我看到说别人也是神，每个人都是，就是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冥想里面觉得我是特别的，就是一旦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别人也是，你们每一个都是特别的，对，所以我觉得在神给我的感觉，他其实是一个无私慈悲，然后一视同仁，他会给每一个人他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特别偏爱任何一个，所以我比较不会有那种恋爱的感觉，因为恋爱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 他是一个特定的对象，
非常独特，
然后你是特别的，他也是特别的，因为他在你的世界是特别的，你想要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他。
嗯嗯，
可是我觉得神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的，所以他想要把所有好的东西给我们每一个人。
嗯嗯，
对，
嗯，
我的感受比较是这样。
哦 ，OK， 好。回到你前面讲的，就是有的人可以就是有恋，就是即便没有就是肉体的接触，也能够有恋爱的感觉，
哦、对，远距恋爱这种。
对对对，就我记得那个《欲望城市》第二集的电影版，他就在讨论这个东西。
嗯、
然后在那部电影里面，就有很多的角色，他们就会就是有一些出现在电影中的角色，他们就会说。例如说太太住在澳洲，先生住在纽约，然后他们觉得非常棒，就是各自保有各自的空间，然后科技那么进步，我们干嘛一定要住在一起，我们可以既保有关系，又同时还能够发展 有保有我们个人的发展。然后可是我另外就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哦，他的状态就跟你比较接近，他那时候也是远距恋爱，就是男友住在那个英国，然后他是亚洲人嘛，然后男友就邀他说搬来跟我一起住吧，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当时有点生气，因为他对他的男朋友说哎、欸，你本来就是英国人，你本来就住在英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搬过去英国跟你住，我需要辞掉我现在的工作，改变我现在的生涯发展，然后带着我的存款，然后以一个就是非本国民的身份要想办法在你的国家活下来，他说你有没有想过这对我来讲是 多大的牺牲或改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是直接问他说啊，你们不考虑远距恋爱吗？现在科技那么进步。我的朋友就讲了跟你一样的话，他就说不行，没有 我需要感受到他的体温，我需要感受到他的拥抱，我需要这个人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在我的生活里。他说远距恋爱对我来讲就是没办法运作，所以最后还蛮可惜的，因为他们其实很合得来，可是就是因为距离还有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最后决定分手。
欸，可是我觉得这个又回到刚刚我们讲直觉跟逻辑。
嗯，
譬如说他会不会在考虑这件事情上面只用直觉跟逻辑，譬如说欸，我要舍弃我的很多东西啊，我要重新开始啊，欸，我要到那边重新找工作等等等等。
嗯，
可是他的直觉，我觉得可是也要看一下，就是那个直觉就是那个心的感受是我想不想去。
对，没有错。但那个当年我没有办法问他更多了，如果是现在的我可能比较有办法问他更多。
但是因为我个人的话，我都会觉得说英国消费那么高，你们怎么不搬来亚洲？应该是你搬过来才对，
说不定他的职业，他说不定是英国公务员啊，谁知道，不能辞职，千辛万苦考上，我不知道英国公务员制度怎样。
不同阶段每个人思考的方式跟做出的选择啦。
对啊，没错没错。
嗯嗯，
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情绪跟感受的部分。
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感受情绪感受题里面哦，因为186页他有讲到，就是说在童年时期的一些经历也许会使你产生很深的恐惧感、罪恶感跟羞耻感哦。其实童年就是我们这个人格雕塑的时期嘛，所以很多在童年发生的事件其实就是会很深的影响我们整个生命历程哦。所以情绪感受这一块里面，其实在走这个阶段的时候也会清理到蛮多的童年印记的。然后我之前曾经看过一部那个纪录片嘛，创伤的智慧，它就是在那个记录在监狱里面然后的受刑人他们的转变的过程，然后去探讨说他们为什么会进到监狱里面。然后几乎有90%以上的受刑人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在童年曾经经验过家暴，然后遗弃，然后经常被辱骂贬低跟殴打，所以在他们的生命的初始期他们学会面对生命就是这一些东西，所以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他们就不断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生活，最后他们就进了监狱。
对
对，所以他们在监狱里面因为拍这部纪录片，他们就是有重新给他们做心理辅导跟有一些新的引导，让他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生命的时候，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被尊重，然后自己被 好好的对待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转化也是非常的快速的。
嗯，
所以在情绪感受里面，其实真的就像我刚讲的，就是很多时候情绪它只是需要被一个出口，跟当你被尊重的时候，
它需要被好好的安置，
对，好好的对待，
嗯，
然后这些东西就会被平衡，
嗯，
嗯，
这样说起来蛮期待这个几次的。
对呀、啊，
当年我到底上这个几次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我自己都不记得。
对，哎，说到情绪感受啊，哎，我记得你现在有一个新的课程要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做转化跟释放。
哦，对，下礼拜，因为我几周前的时候我就公告了，我想要暂停那个能量类型的工作坊。
哦，对啊，哎，我有吓一跳。
真的吗？因为
我想说能量课程其实是你已经累积非常久了，
对
对，而且你在这方面真的是很深耕，然后不教其实还蛮可惜的，然后想说哎，那接下来你要做些什么。
那个时候把那个能量类型的课暂停，就是因为我今年想要专心的发展自由书写的线上课。
对，因为自由书写其实对你自己本身的帮助非常的大。
其实我自己大概从大学的时候，哎，对，差不多。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在书写自由书写，但我事实上就在自由书写。
嗯，
然后到这个时候啊，后来我自己开始去阅读跟自由书写有关的书之后，回溯起来才发现，其实我写了很多年，然后尝试了各式各样的写法。嗯，也就是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我就已经先经验完了。
嗯，
所以我后来看到跟自由书写有关的资料的时候，只有自己很多自身的经验可以作为素材来去印证那些自由书写的疗效啦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写东西确实对我来讲是很有疗愈力跟很有帮助的事情。
嗯，
然后能量课程确实是因为教了很多年，当然它非常非常的成熟，可是我也觉得好像到了可以暂时先放下，然后发展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嗯嗯嗯，
所以我就决定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来开自由书写的线上课。然后我自己开线上课也觉得很害，不知道该说害羞还是别扭吗？你看我疫情都已经结束不知道多久了，我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开线上课。
还好吧，现在大家都还蛮习惯线上的。
线上，对，主要是因为疫情那几年的缘故。 对，所以这等于也是我第一次要开线上的带状课，然后我自己还蛮期待带状课的，因为带状课本身就是同学之间会逐渐的形成一种互助的认识的氛围。然后我以前教的带状课只有光课啊，那我的光课学生就是他们毕业之后，他们也都还是保有了各自的友谊，我觉得还不错，
蛮好的。
带状课有带状课的魅力，所以 对，就是希望就是下礼拜的时候可以来做做看这件事情。
哎，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这次的自由书写会是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是说你觉得自由书写它可以怎么样帮助那个情绪感受的释放？
我告诉你，三折功德成良医，我要写母亲议题。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每个人他真的只有生命经验过的东西最成熟适合分享。
对
对，因为像我自己就觉得说，哎，我当初在教库聊，就是因为我已经做了半年、一年以上的个案，然后对于他的这个很多实际应用有很多自己的感受，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部分我就可以去分享，
嗯，
然后之后喝了花精，我就觉得，哎，那些真的是要自己体验过，像你自己在书写，就是用了非常多的功夫、非常多的时间在这里面，
对，
然后相信会有很棒的分享。
自由书写的关键其实就是顺顺的要写出感受，所以要写出有情绪跟有感受的东西。所以
这次挑的主题是你深耕已久的与母亲的关系。
对，虽然我自己不当妈，但我可是资深小孩啊。
是，所以你要学会怎么疗愈你的这个资深内在小孩。
对，然后包含也会跟，我觉得也要跟，就是即便我不管我能不能跟我的外在现实的母亲相处，但我一定要跟我的内在母亲和解。
嗯，
好哟，
好，欢迎大家有兴趣来报名参加。
好，那今天的情绪感受体的简介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
好哟，
好，大家拜
拜。
拜
拜。